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要和你分享马可福音的查经。今天我们来到马可福音的第七章，若时间许可，我们可以查完第八章。从今天的经文里要分享的主题是主耶稣的教训和所行的神迹。我们来看主耶稣的教训，就是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23节，这里乃是论到当法利赛人针对门徒吃饭没有洗手这件事，主耶稣就讲出了一个要紧的教训真理。然后在后面第八章，主耶稣也讲了一段较长的教训，那就是从27节开始一直到38节，是第八章的，都是主耶稣的教训。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七章的第一节至23节。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那里聚集，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没有洗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犹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遗传，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街市上来若不洗足也不吃饭，还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罐铜器等物。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看的是先有一个背景，因为在这一个背景之前呢，就是第六章的下半章最后面提到主耶稣到了哥尼撒的那一带地方的时候呢，很多人把病人抬来，那只求让这一个那些病人摸耶稣的衣裳，摸着就好了。所以主耶稣广行神迹奇事的时候，已经这个风声呢传到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是犹太教的总部，当犹太教的总部哇听见这些风声的时候啊，他们都惧怕了，于是从总部里就差派了一些法利赛人和文士，要他们来判断到底啊，在加利利省这个地方的那一种的啊神迹奇事的那个情形啊，从耶稣所行出来的到底是怎样的啊？所以他们来意呢，事实上来者不善，他们不是想谦卑来接受，他们是想啊，以一个这一个法利赛人一个地位高尚的地位，要来断定评论啊，到底主耶稣所做的是出于神呢，还是出于什么呢？啊，就是他们。这个以这样的身份来，并且他们来的时候呢，不是为着来听耶稣讲道，他们来的时候很主要是留意，哎，看看门徒跟随耶稣有什么地方有破绽，什么地方有错处，他们就立刻抓住这个把柄。换句话说，他们来寻找耶稣，从耶路撒冷那样远的路程来到加利利省，不是为着听耶稣讲道，不是为着科目组的道，而是为着来寻找把柄。啊，多么可怜了！他们这帮人原来是对旧约圣经熟悉的，原来是称为圣经教师的，他们竟然有一天不是来相信旧约圣经所启示的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主耶稣行那样多的神迹奇事的印证，他们不信，反而是来找主耶稣的把柄，反而是来拒绝主，这就是当时他们的情形。但是以今天来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提醒。许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啊，可能我们信主久了，圣经知识都多了，但是我们来寻求主的时候，是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渴慕的心领受主的道呢，还是我们专门去注意外表做法，上这里做法什么，那里做法什么，到教会到神的家中来的时候是领受主的道，不是去留意，哎，这个做法好像有一点和我们不同啊，那个做法好像有一点问题啊。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我们今天实行要按照真理，但是在这里更要紧的是我们要回到圣经，我们来到主面前寻求主。你看那温舍法利赛人自以为有圣经知识，他们反而得不着，门徒们很简单的他们反而得着，问题在他们没有谦卑的心，就是温舍法利赛人没有谦卑的心，所以他们那样远的路程来到，不是得益处，反而受亏损。他们来到耶稣那里聚集啊，主耶稣有时讲到聚集，然后他们曾看见门徒们中有人，不是每一个门徒，是门徒们中有人，可能其中有一位门徒 没有洗手就吃饭。啊，你看主耶稣行那样多的神迹，他们好像看不见；主耶稣讲那样多的真理，他们好像不被摸着。但是在门徒当中，只有有人可能有一两位没有洗手吃饭，啊，他们就立刻抓住这个把柄呢。这个第五节，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古人的遗传用熟手吃饭呢？”你看，立刻抓住这个把柄来质问主耶稣，因为他们这个照着古人的遗传呢，所有的法利赛文士他们都谨守这个遗传，就是饭前吃饭。虽然饭前吃饭是卫生是好，但是以当时神拣选以色列百姓要他们谨守是摩西的律法，在摩西律法里没有写这些，而他们反而把古人的遗传当成是律法来谨守，世世代代来这样谨守，但反而圣经里所记载的那一个要爱神爱人那更重要的，他们反而没有去谨守。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时代可能我们也面对相同危机，你会看见在神的众教会当中，有时候呢圣经里面所讲的信望爱啊，福音的广传，彼此相爱，这些很清楚的主的命令呢，人反而把它忽视了。相反的，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上，有时候在某一个中古世纪，或许在某一个时候，一些的实行是偏离圣经的，是圣经所没有记载的，人反而很激进的在那边守住那些的规条，很火热的守住那些规条，但圣经里面所讲的信望爱啊，福音的广传，彼此相爱，那个爱神爱人更要紧的诫命，无论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还有主耶稣在新约圣经讲的给你们一条新的诫命，就是要彼此相爱，又给我们一条大使命，就福音传遍天下。这一些明文的命令人反而忽略了，但是许多时候就为着在实行上的某一个做法，哎，我和你不同啊，我持守某一个枝节，这样来产生分门别类啊，到底哪样重要呢？是合一重要呢？彼此相爱重要呢？还是那一个枝节的实行上的做法不同重要呢？所以人很容易这个受撒旦的这个欺骗。那么当时法利赛人的情形就是这种情形，他们哇，就是每一样都要洗，虽然卫生是好，但是在这里主耶稣要讲的一件事，跟随他的门徒主要他们是持守神的话，是神的道，人的条例即便是再有道理也不能代替神的道，也不能和神的道相提并论。他们洗手好像是有是合理啊卫生啊，但是这不是神的道，这不是神的诫命，不能把这个当成是一个诫命来守。所以今天同样应用在今天，若是我们把今天啊时代的潮流人实心的某一种讲法好像很好啊，只要有益处的很好，然后就把它当成一个真理的规条来实行，若是这样把这些规条带进教会，这就是把世界带进教会，纷乱神的道。世上的实行某一个再好都不能取代圣经的，神的话是绝对的，是真理，所以我们遵守的应该是神的话，而不是我们以人做法某一个、啊、这个认为好就带进来，那不得了啊！哇，人所认为好的带进来，那么教会就变成不是把神的道以神的话为本为依归，而是以人的话，那不得了。所以当时法利赛就出现在这个问题上。然后他们还有一点就是古人遗传嘛，啊，古人遗传给我们就这样说，而没有考察圣经，圣经有的我们持守，圣经没有的我们拒绝，应该是这样。我们不需要背负古人遗传的包袱，我们要的是忠于圣经神话语的启示。好，从这里同时我们也能看见主耶稣带领门徒的时候，主并不是在那里训练门徒说，哎，这个卫生那个卫生，以法利赛人来说，他们以为我遵守的这些就是 高尚的人，自己的一种高尚的。那门徒们跟随耶稣，就像有的打鱼的，有的无学问的小民，那有的不注意卫生，以他来看好像哎，这是这个低贱一点的。这就是当时法利赛那种啊，这个内心的那种情形的暴露。感谢主，主耶稣说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啊。主耶稣拣选的门徒，当时他们贫困的，他们都是无学问的小民，但是他们忠心跟随耶稣。主耶稣不在意他们说啊没有洗手，主没有要求他们洗手，没有。在门徒当中有一个吃饭没有洗手，主不在意。主在意的是他们科目跟踪耶稣啊。所以这里不是说不要注意卫生，不是这个意思。在这里的点来，在这里就主耶稣要得着的一批的门徒们，他们是以主的道为首要啊，他们科目跟踪主啊。所以他们这样要紧的是内心的洁净，不是外面的洁净，要紧的是内心的圣洁。所以圣经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洁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都污秽了。法利赛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装满了各种的污秽。他们专门洗净杯盘的外面，哇，让人看见他吃饭洗手啊，很有规矩啊，很有风度啊，还是上流人士啊，像太平绅士啊，有这种的风度。但是里面却装满了嫉妒、恨人、对付主、要拒绝主啊，怎么对付主，然后又怎么嫉妒，怎么用人的手段，各种的污秽装满在里面。所以他们专门做假冒伪善的工作，表面功夫，外面就是洗得很干净，里面装满了污秽。反观今天身为基督徒，我们是否落在这种假冒伪善的情形呢？就像老底家教会时代，外面富足，里面却贫穷呢？求主提醒我们，今天很多人圣经知识信主多了，对啊，久了圣经知识都有了，但是里面是否洁净？不要仅仅留意镜前的外貌，要留意镜前的实际里面。神所看重是人的里面，人所注重是人的外面。注重人外面的都是为了追求人的虚荣，得人的称赞，但是注重里面的蒙神称赞。所以保罗说，这个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真个理也是在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义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啊。所以昔日法利赛人他们注重外表，他们还来质问主耶稣。你会看见他们高高在上了，好像以一个师父的身份来判断对与错，还来质问耶稣，一点没有谦卑。然后耶稣怎么回答？第六节，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耶稣直接指着这一批人都是假冒为善的，因为主耶稣鉴察人内心，他知道他们完全是假冒为善，外面好像洗得很干净，里面却是污秽。然后主耶稣引用圣经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切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这里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提醒。第一，我们看见主耶稣圣经是那样的熟，他面对法利赛人在那边质疑他某一个做法不对的时候，立刻引用圣经来教导、来教训，这来提醒我们。今天我们面对任何的这个在看法做法上不同的时候，不是用人在那边，是引用圣经，一切都以神话语为依归，以神的道为权威，回到圣经，这是第一。我们不论古人怎么讲，我们要紧是圣经怎么说，这是第一。第二，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圣经的书，所以是引用圣经，有什么需要去引用圣经就回到圣经啊。一个传道者也应该是丰丰富富的装备神的话。第三，你会看见主耶稣在面对无论撒旦试探的时候，法利赛人在那边质问的时候，他都是引用圣经，说明主耶稣他是看重圣经，他给我们留下榜样是看重圣经。所以今天在教会的实行里，往前的路上，一切事上，我们都是看重圣经，圣经怎么说，而不是人怎么说，而不是某某族重用的仆人怎么说，不是圣经怎么说。只有圣经才有绝对的权威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能够看见的是，我们不是根据人怎么做，是根据圣经怎么说。好，他说留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切远离我。啊，以赛亚论到当时那个时代的情形和预言到犹太人的情形，实在这样，他们用嘴唇尊敬主，心切远离主。今天是否我们有这样的情形？啊，嘴中说主啊，我要爱你，但心切追随财力；嘴中说主啊，我敬拜你，我赞美，但心呢，许多时候却是啊，去服侍马门，去给世界霸占。所以他说，心切远离我。啊，嘴说要爱主，心切是连祷告读经的时间都拿不出来。那么这就是虚假。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啊，这个拜神是枉然的，就显在两方面。这个枉然的意思就毫无功效，不蒙神悦纳。他怎么敬拜，他那个敬拜神不悦纳。为何？第一，有嘴唇的敬拜，没有内心的敬拜，是虚假的。若是今天我们参加聚会，我们的敬拜没有心的，而是表面的，我们祷告是给人听的，赞美是给人听的，不是为着给神的，那这个是枉然的。你个人若是没有心灵诚实的敬拜，那一个敬拜是枉然，是第一。但第二点更要紧的，他们将人的这个道理教导人，将人的吩咐当成道理教导人，道理就是当成神的道来教导人。哇，这是实在是枉然了。他们把古人的遗传，把古人所讲的一些就当成是神的道来教导人，所以就是说拜我也是枉然的。那么你不要以为古人的遗传，当时能够在古人上讲一些事情成为后来人的遗传，可能在那些法利赛人的历史上面曾经是啊、哦，可能是也很出名的，是神用的，但是有一些可能是不一定神用，但是在当时那个时代很出名，所以他讲了一些名言，他立下了一些做法，后来的人就哇，就跟了，就去遵行了。那么在教会历史上也有这种情形啊，你知道神用一个仆人，重用一个仆人，神使用他，但并不代表是完全，没有一个是完全的，除掉神，人绝对不可能完全。我们是因基督的救赎才能够完全嘛，所以你会看见这个神所重用的仆人，他有他很多优点，我们欣赏接受，他的解经好的我们欣赏接受，但是不是全部，不可能全部。所以有时候在历史上，有时候在某一个时期的做法，有时候都有一些偏差，都有一个偏差，偏离圣经，甚至在亮光的看见，在有一些看见上都有一些偏差。所以后来世代的人不应该说我就把先前世代是某一个做法某一个强调就当成是圣经的教训就一定要持守，反而是要多读圣经，细读圣经，多进入神的话，去考量到底是否合乎圣经。合乎圣经我们持守继续往前，不合乎圣经我们应该去解。所以今天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同样要给提醒。你知道任何一个宗派的兴起都有啊，上百年起初兴起很蒙福，慢慢慢慢时间一久了就守在一些外表的条例里面，就老去了。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需要看见的是，要紧的是我是否把人的吩咐当成道理教导人，到底那一个做法，那一个实行，那一个讲法是圣经的，是合乎圣经的解法，还是人的意识偏差，还是人的意识偏差？若是出于人的意识偏差，不应该在那边强调，不应该在那边强调。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拜我也是枉然。哦，若是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说你一生所摆上的敬拜是枉然，那我们真是非常可怜呐、啊。所有摆上都是一声叹息，不蒙纪念，多么大的损失啊！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的是我们的敬拜是蒙神悦纳的敬拜，而不是枉然的，而不是枉然，而不是把人的吩咐、人的教导来当作道理教导人，而是回到圣经，以圣经为本，蒙神悦纳的敬拜，蒙神悦纳的敬拜，这个敬拜太要紧了。所以求主得着我们。他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啊、哦，是把这个人的吩咐啊当成道理。所以就是叫我们今天所传讲的不是人的的话，是圣经神的话，这才是要紧。那么当时法利赛人他们反而是死守人的，废弃神的道。然后第八节，你们离弃神的诫命，举守人的遗传。好、哦，他们废弃神的诫命，主就指出他们废弃神什么诫命呢？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摩西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额板，割额板就是贡献奉献的意思。意思是说摩西说要孝敬父母，但是法利赛人就这样说了，不需要了，只要你曾经有一次说奉献给父母，把你一笔钱或者一些钱做一次奉献给父母，以后就可以不理了，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你看法利赛人是这样叫他们这些人呢，只要把一些钱呢啊、哦，这个奉献一次给父母，以后就不容他们再供养父母了，在父母以后的生活就不理了，然后要他们把这些钱呢可能献在这个圣殿里啊，然后圣殿里呢表面上好像是给神，事实上可能是为着祭司啊法利赛人他们的贪财。所以你会看见呢当时他们这种黑暗的情形。那主就说，这就是你们承继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啊！他们承继遗传，他们反而在洗手这些事上，这些事上他们持守得很严厉啊，谁没有洗手啊就立刻定罪啊，这些规条是，但是圣经里面讲的十诫里面其中一诫要当孝敬父母，这样明显的他们都敢去这一个擅自的去篡改神的道啊、哦！你会看见他们定规，你只要做割额板一次奉供奉，以后就不准他们再供养父母，这完全是违背圣经，但这样的违背都可以哦。你会看见教会历史上这种情形不断重复发生了啊！有人为着啊，在圣经里面他觉得是某一点是啊神的托付，然后呢他就抓住那一个，然后就做出很多违背圣经其他所记载的，他都觉得良心很平安。为何呢？因为这是啊某某这主的仆人托付的。我是想在教会历史上有些极端的情形。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回到圣经，神的话语明文记载的啊所吩咐的我们要看重，明文记载的这些我们要看重。有人为着标奇立异，他就在圣经里面找到很偏的一点以为是亮光，然后把那个发现到无限大，扩大到无限大，当成是他的托付，这实在是中了撒旦的诡计。所以呢，从这里我们能够看见的是，在圣经里面神所要我们遵守的是神的话，很清楚写在那里。当时的法利赛人还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换句话说他们还做了啊诸如此类的事很多，无论在孝敬父母的事上他们违背了，还有其他很多方面他们的违背了。所以主耶稣说他们蒙虫就立出来，骆驼倒吞下去，大的错他们接受了没问题，但是很小的问题他们却去立，专门去严谨在一些小事上。所以这一切都是成为我们今天的提醒，叫今天神的教会能够给主得着，不落在这种光景里。我们的热心应该是为着啊这个教会的建造、福音的广传、彼此相爱啊，这主的大使命，追求灵命的增长、信望爱，这一些具体的来热心。而那个热心不是为着仅仅在外表上，那个热心不是为了仅仅在外表上，那些啊某一个做法、某一个讲法，持守人的遗传，不是在那些啊。好，现在我们再来看第十四节至23节，这是主耶稣针对他们的情形来教训门徒，叫门徒明白什么是最重要。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啊，你看主耶稣针对法利赛人这个质问，就给众人上了一课， 叫他明白什么是最重要。为何呢？因为当时众人也是在这种遗传里面生活嘛，所以说借这个机会教训他们了。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然后这里说，在神来看什么是要紧，外面进去的疾病吃一点不卫生的，最多就是从毛刺里出去啊，你的这个强壮的功能就会把那些肮脏东西排出去，但是从里面出来的那就会污秽别人。所以主在这里所讲的是，今天我们的生活一切所行的要紧是造就别人，要紧是造就别人。我们要看重是你所言所行所做一切是否能够造就人。就像法利赛人此时在那边针对主耶稣，针对他的门徒，这个是内心出来的污秽，不会造就人，这反而是污秽人。他在那边一切的实行都是叫人违背神的诫命，其自己去守古人的遗传，这些都是叫人受污秽的，是污秽人的。所以呢，他说十七节，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啊，门徒就问他这个比喻的意思。你会看见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啊，然后主耶稣讲了这个比喻之后，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这样不明白吗？岂不晓得凡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毛齿里。外面进入就吃的东西就是落到毛齿里，但是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啊。主在这里又是强调的是，乃是我们泄饭而吃，平静而吃，这个主所洁净的啊。当然这不是说你吃饭不要洗手，不，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主在这里是针对这个情形有一个教训，就我们要看重哪一样，看重是里面出来，要洁净是里面的，不是洁净外面。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乃那才能污秽人，为何呢？因为从人里面出来，内心出来的有恶念、苟合、偷盗、凶杀、这个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头出来的，且能污秽人。主耶稣在这里说到了，从人心里出来的有这样多的污秽的东西，这些污秽的东西就是这些刚才读过这些，在主来看都是污秽的。哪些污秽呢？恶念啊，内心有恶的念头啊。这个恶的念头呢包括什么呢？连不信的念头在主来看也是恶的念头啊。苟合啊，就是这个不正当的结合，这个就像是这个贩卖情啊，不正当的结合，这个叫苟合。然后偷盗、偷东西啊，还有凶杀啊、奸淫啊，还有贪婪，就是贪心啊，还有邪恶、诡诈啊、淫荡，还有嫉妒，还有毁谤别人啊，还有这个骄傲、狂妄，这些恶都是从里面出来，岂能污秽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留意我们的内心。今天我们内心是否有这些东西？若有这些东西，我们实在要借着向主认罪、主的宝血洗净。我们同时，我们啊，要看见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使罪身死掉啊，叫我们这个以后呢，活着不再是我了，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什么时候有这个肉体在里面发动的时候，我们就宣告死了啊，我们就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私欲啊。所以然后在我们里面要充满的啊，是新人的样式啊，是给主的话充满。有人心里说充满，口里就说出来，你内心都是充满主的话，充满主的爱，你出来的就造就别人。你内心充满若是这些恶念，这一切的恶念，那么出来就误会了啊。所以这个大卫祷告说啊，万军之耶和华，但愿我口中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所以我们要对付的是心，我们要蒙主洁净的是心。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但愿我们能够随时发出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 而不是因为内心有嫉妒、骄傲、狂妄之事，就发的很多这些话去伤害别人。所以求主提醒我，今天要紧的是造就别人还是污秽别人。所以我们要留意的是内心，是内心出来的，而不是由于外面进入啊。这是呢，是主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这个主要跟随他的门徒留意的是什么，谨守的是什么。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二段24节到30节啊，这个论到一个迦南妇人的信心。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且隐藏不住啊。主到哪里，他是世界的光啊，没办法隐藏。和到推罗西顿是外邦人的境地，结果很多人都到了。可见事实上在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间，已经暗示着福音要传给外邦人。你看主耶稣不仅是在犹太地，他连推罗西顿也去了，到外邦人地方他都去了，都怜悯他们。可见主的救恩是要临到外邦人，这很清楚。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一个小女儿被污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伏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尼人，属啊细利非尼基族。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他的女儿。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们的饼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了。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啊。在这段经文里，你会看见这个迦南妇人很有信心啊。他是希尼人，是希腊人，然后是属哪一族的啊，然后他来求耶稣啊，这个叫这个鬼离开他的女儿。那么这一个我们看见呢，当时主耶稣讲一句话，不好将儿女们的饼给狗吃。哇，这一下子你知道，若是这个妇女一听，哇，你把我当成狗，把我们迦南人，把我们这个希尼人当成狗，哇，那不得了啊。但没有，你会看见这个妇人呢，她非常的顺服，她在那里呢完全的这个谦卑。主这样讲她接受，她说，主啊，不错，但狗呢也在桌子底下也吃了孩子们的碎渣儿。范吉法说，当主这样讲的时候，他承认他自己像狗那样的不配，他是那样谦卑来到主面前。这一切都成为我们的提醒，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今天呢，这个我们来到主面前要领受主的医治和拯救，我们是不配。但你当带着一个不配谦卑的心来求告主，哎，主也拿。所以凡来到主面前求告的，我们必须认识，特别当时主蒙差遣，他是救恩临到犹太人先，还没有临到外邦人。所以当时主这样讲的时候，也实实在在说出了在神面前他的选民的地位和外邦人地位，那是实在的情形。而这个胜过外邦人，他不会啊这个过不去，他反而这个妇人实在谦卑承认主所说的。然后他说，即便我不配，但我也能够在这个桌子底下吃掉下来的碎渣也可以得一点，就因为他仍然有这样科目的心仰望主。所以主说，因这句话这个那鬼离开了。这里乃是说，今天我们的祷告呢，许多时候你如果懂得祷告，你的祷告某一句话摸着主，事情就成就了。祷告不在于话语很多，祷告在你的话是否摸着主。比如说在最信心的祷告，主听，只是那种谦卑的祷告，主听。像诗篇说，谦卑人的心愿你必成就啊。这个你当你在神面前那种谦卑，主啊，在罪人中我是罪魁，主啊，我是何等的不配啊，求你怜悯我。我有时候祷告都带这种谦卑俯伏，常常这样谦卑俯伏祷告，神怜悯，神喜悦。正像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后我蒙了怜悯。你带这种谦卑的心来到主面前祷告，哎，主悦了。所以因这句话，主听， 你知道，若那个妇人说：“哎，哇，我来求你，你还藐视我，那我走了。”没有，他承认，狗也吃，孩子们掉下来睡着。他这样的谦卑，主听，就像昔日在圣殿，主耶稣曾经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税吏，远远站在圣殿的最远的地方，垂着胸，不敢抬头说：“神啊，看怜悯我这个罪人。”而在圣殿最前面有一个法利赛人自言自语说：“神啊，我不像那一个罪人，我一星期禁食两次，我捐献怎么？”主说：“这两个人，那一个税吏回去啊，在神面前倒比这个法利赛人还义，还蒙眼了、啊。虽然税吏犯了很多罪，但是他谦卑的随着胸悔改说：‘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所以那还是告诉我，今天姐，我们在神面前。”不要夸自己的什么功劳，这一切不蒙悦纳，在神面前我们是谦卑蒙悦纳，以你的谦卑俯伏蒙悦纳就得医治。这再次让我们看见祷告蒙垂听的一个秘诀。然后这个妇人还有第二个特点，就是信心。他第一是谦卑，主成就他所说，第二主说你回去吧，他相信了。若是他为稍微不信，他说：“主啊，你要到我家中替我的女儿按手祷告啊，赶鬼啊，你现在叫我去稍里跑到第二地方，我若回家去我你又没有好，那我以后到哪里找你啊？你若再回以色列地，那我怎么找你？我在推罗西顿呢。”哦，但是这里个妇人相信主所说，回去他女儿好了。原来他的情形好像是他不配，但是他因为信。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这样。其实说我们觉得我们不配，但是主，我们谦卑仰望你，主听，同时我们相信主听祷告，这很要紧啊！谦卑和信心。好，现在我们看第三段，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底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啊，摸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那，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告诉人，他越发啊，嘱咐他们越发传扬开了，众人分外的嘻嘻说：“他所做的事都好，连聋子也叫他们听见，哑巴也叫他们说话。”在这里会看见的是，啊，主耶稣医好了这一个啊，这个耳聋哑巴的人。一人看不可能得医治，但感谢主，主耶稣在这里满了信心啊，主耶稣在这里再次行了神迹，啊，主就医好了他。那么在这一个神迹里面呢，我们能够看见主走到哪里，凡是求告他的人，主真是有求必应。除非那些是带着试探不信的人，这就应验了圣经所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啊，你会看见一幕一幕，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凡是来到他面前求告的，主都怜悯，主都医治。应用在今天这个我们每逢来到主面前，我们应该凭着信，我们深信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实在要深信主是听我们的祷告，主是怜悯的，并且在他凡事都能。同时呢，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一件事，就是当主耶稣这个医治了啊这个耳聋和这个哑巴的，在灵异上的应用来说，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心灵的耳朵需要蒙主开启，叫我们能够听见主的慈声，我们心灵的眼睛需要蒙主开启，叫我们能看见主的荣美，也就是说叫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里来认识主啊，主同样要医治我们。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说：“主啊，我要能看见，叫我灵力能够看见啊，叫我们能够听见。”就像以赛亚祷告说：“你每早晨开通我的耳朵，叫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叫我们的心灵的耳朵能开启。”像撒母耳说：“主啊，请说，仆人静听。” 啊，听见主的慈声。好，现在我们来看的第八章啊，在第八章开始，我们看的第十段。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可见，你看这个当时那一些人聚集呢，和耶稣在一起是多久？已经三天。那么主耶稣讲了三天的道，哇，最疲累是主耶稣。你看主耶稣多么丰富啊，对着众人讲三天的道，而那些的科目真是和他在一起在三天。并且我们要留意的是，主耶稣不是一下子众人来到的时候第一天就开始掰饼叫众人吃饱，不、哦、众人带的食物要听他讲到，就用众人所带的食物，众人一直用他自己的。这也是培养众人有一个情形，就来到主面前听到，是为了听到，不是为了吃饼得饱，不是为了看神迹。所以呢，主要他们先是吃完自己所带的，所以还是等了三天。但是到众人已经三天没有吃的了，也就是主很了解群羊的情形，他们没有吃的主知道，主关心他们，还有的时候主让他们用自己还有，当然没有的时候主关心。这就是主耶稣的侍奉，主耶稣的服侍，成为我们的榜样，是那样细心的照顾门徒，一面有爱心的关心，另一面也关心他们的灵命，他们的属灵情形。若是一来因为爱心就一直给，这样他们每一个都为了吃饼得饱，根本不是为了听到，是为了来到这里得饼吃。不、哦，起初他们带东西，主不给，不行成绩，让他们实在是领受主的道，用自己所带的食物。有一天用完了，主关心他们。啊，这是主耶稣怎样服侍。今天我们很容易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一味爱心供给，结果很多人就变成福利主义的啊，来到教会就有这个有那个，结果他的根基就不是真正跟从主的。第二种极端是，即便你吃完了都不理。贫困都不理，那么这是两个极端，就是提醒我叫一面照顾他啊，他的追求领受主的道，另一面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就要啊关心。所以这是主耶稣的侍奉，给我们留下榜样。但是主耶稣这些侍奉还有一个很要紧，就是我怜悯这众人。主的类型是怜悯，是充满爱。今天我们一切的做法不是为着外面，是为着里面主的爱感动我们，是怜悯众人。然后第三节，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门徒回答说：“这是野地，从哪里得饼呢？叫这些人吃饱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七个。”啊，从这我们会看见当时的门徒呢还是不够有信心。他们曾经经历了在前面主耶稣啊，这五饼二鱼掰开给五千人吃饱，那此时第二次了，门徒还是说这是野地，若是叫他们回去饥饿，他们不是仰望主说：“主啊，你再行多一次的神迹，叫众人吃饱吧，你能？”他们没有，他们还是看反景。这是否是今天我们的写照？许多时候我们可以昨天经历了一件主的大能，经历了一个神迹，但今天面对一个新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反而对主没有活的信心，没有真的信心，这许多时候是我们的情形。所以主在这里也特别的提醒这个情形，让我们看见主再一次行神迹。这次行神迹不是因为门徒的信心，是因为主的怜悯，主怜悯众人。所以许多时候神的祝福临到他的教会，临到众人，不是因为我们的情形对，是因为神怜悯那些人。许多时候救恩传遍天下，主要救很多人，不是因为你大有能力，你的情形是因为主要救那些人。所以我们看见都是神的怜悯，我们看见都是神的怜悯。好，接着现在我们继续来看。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有七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七个饼逐谢了，掰开递给门徒，叫他们啊，就掰开，门徒就掰开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逐谢了，就吩咐 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而且吃饱，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个筐子，然后人数也有四千。耶稣打发他们走了，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鲁他境界境内。在这里我们会看见主耶稣借着七饼和两条的小鱼啊，七饼和两条的小鱼就这样啊，这个分给众人，行了神迹，叫四千的男丁吃饱，加上妇女儿童还有很多。那么主再一次行神迹，叫众人吃饱。主不仅关心他们心灵的需要，也关心他们肉身的需要。这是我们的恩主耶稣，所以求主叫我们今天能够看见，能够充满爱。我们的侍奉是爱的侍奉，同时我们也看见主耶稣那样的丰富，需要有多大，他的供应有多够用。今天在跟从主的路上，遍地都是需要的人，我们实在需要对主同样有这样一个的看见，就是啊，我们需要有什么需要求告主，有什么需要仰望主，有什么需要支起主够用的恩典。我们深信主能丰丰富富的供应，并且还多出了七个筐子，七也是完全数，是七个筐子。若是对比前面的神迹，你会看见人数越多恩典越多，前面是五千男丁，结果剩了十二个筐子，现在是四千，剩了七个筐子，都是完全数。那么这乃是说出需要有多大，主的恩典有更加丰富的供应。所以今天我们要信靠我们主是那样的丰富，他可以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啊。还有同样我们提到的，从神来的恩典不可糟蹋，所以收拾的零碎一定要收拾。门徒们就是这样付代价的，他们收拾掉这些零碎啊，众人吃了，他们服侍主，就是一直培养这批门徒做服侍人的人。众人在那边吃，他一直在那边分饼分饼分饼，很忙。众人吃完掉下来，他还要捡捡捡，把众人吃剩下的他们留着自己也可以吃。你会看主要是这样培养门徒，是服侍人的，是殷勤的，是节俭的，勤俭的啊，这是他们的主培养一个侍奉主的人的性格，做他的门徒该有的性格啊，也该有的这个见证。主这样培养他们，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就这样来训练门徒。好，现在我们再来看第十一节啊，第十一节啊到二十一节，这是另外一段。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啊，求他从天上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个世代看，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的那边去了。你会看见前面主耶稣行完神迹之后，他立刻就催门徒上船，他就会识别众人上船和门徒往另一个地方去。换句话说，主耶稣每行一个神迹之后，他不是停在那边等众人来恭维他，他不需要从人来的荣耀。这也给我们留下榜样。今天当你传扬福音，你给神重用的时候，或许说有一个有果效的时候，不要在那边等着别人来恭贺，要把荣耀归给神啊，要继续往前。主不是停在那个祝福里，主继续往前，坐船继续往前，拒绝从人来荣耀。第二，继续往前做前面主托付的工作，这是我们的恩主耶稣。所以呢，第二，法利赛人来盘问主的时候，你会看见他们来到主面前，不是为着谦卑科目，是为着盘问。前面是来质问，现在是来盘问，还要主来行一个天上显一个神迹啊，这个要来试探主，他们不是要来信主。所以主对这样的祈求拒绝。在四福音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几乎有求必应，然后来求医治的主都怜悯，唯有法利赛人求神迹主不听。为何？因为他们是不信，他们是来试探主。所以凡是试探式的祷告，主都不会信的。凡是来到主面前是带着不信的心来祷告，就像试探主，主不会听的啊。然后主深深的叹息，这世代求什么神迹呢？ 因为他们要的不是一般一病赶鬼的这些神迹，是天上显一个大神迹这一类。这个时代主说是一个不幸的时代。当然在马太福音那里很清楚，除了约拿的神迹，就是指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才是最大的神迹。好，然后耶稣说没有神迹给这世代人看，因为人的不信，所以神迹的出现是因为人的信。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的那边去了。啊，这是第二次离开，往海的另一边去。这个那是说出来，前面第一次的离开是为了进一步做神的工，是为着不需要从人来的恭贺啊。现在第二次的离开是法利赛人的不信，离开他们，试探他，拒绝离开他们。你看主耶稣从不追求从人来荣耀，若不然人很容易受刺激，诶，你要我写一个神迹，我叫天父降下来给你看看，主不会。就像昔日撒旦啊，把主耶稣带到殿顶上说你跳下去啊，要他显一个神迹，叫在耶路撒冷下面做礼拜的人南来北往那样多人，哇，忽然间看见主在殿顶上跳下来平安无事，哇，就要显他，主不行这样的神迹，因为这是今生的骄傲，主拒绝，绝对拒绝。所以法利赛人要试探，叫他要显一个什么神迹显威风，主拒绝。所以今天我们属主的人也要拒绝一些从撒旦来的试探，要叫我们骄傲的我们拒绝。好，好，现在我们再来看十四节啊，是这一个二十一节，主耶稣就着这件事实上进一步的提醒门徒，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啊，可见平时门徒他们出门都要带一些饼啊，然后只是他们忘了带了。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和虚律的教，教就是指教训。主在船上就特别提醒门徒，为何？因为前面就是文士法利赛人在那边盘问主，在那边试探主吧，所以主说你要防备他们的教，就是他们的教训，教是不好的，一点面教是全团发起来啊，是在这里很清楚，这个教是指这个不好的教训，这是法利赛人的教训，他们的教训是假冒为善啊，主要门徒防备他们。第二，虚律的教呢，就是虚律党的教训，那一类的教训是属于什么啊？当然是政治的那一类的东西，当时罗马人怎么统治犹太人那一套的东西，主对门徒说都要防备他们。所以今天主裁判我们出去传道的时候，要我们灵巧像蛇，顺良像鸽子。好，第十六节，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啊，主在这里特别说，你们还不明白吗？还不醒悟吗？可见当时的门徒呢，他们虽然经历了很多神迹，刚刚经历了神迹，但是许多时候面对一个新的需要，对主好像还是没有信心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否是我们的写照？许多时候我们的情形也是这样啊。当我们这个经历了昨天的拯救，今天面对一个难处，我们又在那边没有信心，求主提醒我们，加添我们的信心，这样不看反景，注目基督。你们有眼睛看不见，有耳朵听不见，也不记得吗？我掰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男子呢？他们说十二个。又掰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七个。耶稣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主是那么丰富，主在这里所指的是法利赛人的教训，不是说他们的教就是以为是没有带饼。从这里你也会看见当时跟随主的门徒的领悟力，也就是他们的这个知识水平领悟力相对是低，所以主说的是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他们就以为教就是啊、哦、饼就是面教发出来的饼，他们吃的饼是面教发，那就是忘记带饼，他们就联想到这样简单。事实上主是指防备法利赛人的教训，但是这样一个领悟力低的， 他们活乐跟随耶稣，有一天给主大大使用，主赐给他们智慧，他们能够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忠心去传扬主的道。这证明主是一切，死无变有，智慧从主而来。后来他们写福音书，马太把耶稣的教训都写出来，你会看见证明主是一切。所以主拣选一批人看为无有的卑贱的，反而叫主得荣耀，彰显神的丰富。他们起初连领会力这样低，但是他们科目谦卑，什么不明白就问主，连这基本不明白，主提他为何你还不明白，但是他们就这样简单接受，反而把主的话存在心，写出圣经。反而那些自以为通达，像法利赛人自以为有的主的道，他们听不进去啊，他们会自己在主的道之外加上加添了很多东西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倒空在主面前谦卑看为无有，领受主的道啊，像门徒那样有一个单纯的心跟从主，就得到主的供应和丰富。好，二十二节，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着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手啊，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在他的身上，然后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他抬头一看，就说，我看见了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言，这样都看得清楚了。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个村子也不要进去。你会看见这个前面主耶稣医治的是耳聋哑巴，现在主耶稣医治的是这个眼瞎的。那么主医治每一个人的做法都不同，有的时候是主走过去人摸他一响碎子就好，有的时候是主说你回去了他已经好了，有的时候是主一下按手，有的时候主这样医治这个人呢，就要带他到村外，然后吐唾沫在他眼睛上。当然这里就说出来，主的神迹奇事的医治呢，不是照我们的规定，你千万不要说主啊，你要替我按手才会好，你要说这就不是信心，是照着主的主权，主要怎么做，他对每一个人的医治，对听每一个人祷告的做法都不同，主有绝对主权，我们要绝对顺服。同时我们要有信心，深信催主来的不是一定照上一次的方法，主一定能，要紧是对主信心。第二，唾沫抹在眼睛上，前面也试过有唾沫啊抹在舌头上，唾沫是代表主生命的供应，主用他的生命来供应我们，一个耳聋哑巴，一个眼瞎的，都是生命出了问题，主用他的生命来供应我们啊！所以这里是灵异上的解经啊。然后这个主对他的医治好像是第一步让他看见像树人像树木，第二就复原，也就是说主对他医治呢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啊，这就主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这个主自己的旨意在那边显出他医治大能。但是主每一次医完的几乎都有一个特点，就吩咐他们不要去传扬，连那个村子也不要进去，不要去告诉人。为何呢？这说明主的谦卑，主总是每行一件事就把荣耀归给神啊，主总是把荣耀归给神，是谦卑。今天我们也应该这样，当我们经历了主的大能时候，不要大吹大擂，我们要做见证时就是荣耀归给神，见证是主，一切都是主啊，我们要啊这个效法主。好，现在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啊，就是二十七节到三十八节啊，这一段就等于马太福音的第十六章啊，就是主耶稣论道十字架道路。好，我们现在来看，耶稣和门徒出去往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村庄去，在路上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哎，在这一段的话语里面呢，你会看见主耶稣带领门徒到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是黑门山下的那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在那边呢才特别的问门徒，为何呢？因为主耶稣在整个加利利海周围，那加利利省走到哪里都有人跟随，人人都想得医治，人人都想听到，所以几乎没有时间和门徒在一起，只是已经经过相当一段时间 要来让门徒们知道认识他是谁，因为主的所言所行的一切呢，还是为了细心栽培这一班的门徒，栽培这一班的门徒认识他。所以对认识他是谁是非常要紧。若是门徒对他认识仅仅停在某一个层面，那么这会叫主失望。主是要启示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特别为着这件事，不再有别人骚扰，主就把他们带到远离的地方啊。所以然后呢，这个到那里去的，在路上就问门徒说了，人说我是谁啊？他说说，有人说是施洗翰，有人说是以利亚。那我们曾经说，认为是施洗翰的，就以为主耶稣来呢，就是复兴全地啊，叫人悔改，讲悔改的道。那以利亚是以为主行很多的神迹奇事，所以以为他是以利亚。又有人以为他先知里的一位，因为主耶稣呢是讲了啊很多的道，很多的教训和预言，所以他们以为他先知里的一位。但是当他们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啊，彼得这个时候领受从神来的启示，他说你是基督。所以门徒们对主的认识是超越大众的认识，大众仅仅从神迹奇事来判断，但是门徒们对主的认识是你是基督，基督是神的受膏者，神所高抹，是大祭司，天上大祭司，是万王之王，是那先知，摩西书上所提的那先知啊，是蒙神高抹啊。今天我们也应该借主所言所行的一切认识他是基督啊，认识耶稣是基督我们都认识，但是问题是我们心里有没有尊主基督为圣呢？主一切所行的叫我们认识他，我们不要仅仅停在那个蒙福的经历里，我们要透过那个经历认识主，这才是啊主的心意，然后我们后来要传扬他，高举他。好，现在30节至33节，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从此他教训他们说，因为当时耶稣是基督，主不想让门徒传开，因为主来到地上是为着成就十架救恩，所以主是特地向门徒启示。那么从此他教训他们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了三天复活。耶稣明明的说这话，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耶稣转过来看着门徒，就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啊。你会看见这里呢，彼得前面得启示了，到后面主耶稣就进一步启示说，人子必受许多的苦，并且被祭司长文士和弃绝，并且被杀，过了三天他要复活。主再一次启示他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这位荣耀的基督不是门徒想象中的立刻进入荣耀，而是经过十架苦难才进入荣耀。所以主在这里就启示他是一位定十字架的基督，是一位走十字架道路才为主为基督，是引进这样一条道路，把十字架道路启示给门徒。但是当时的门徒呢，他们的感觉是以为跟随耶稣，哇，你是基督，到耶路撒冷我们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就得荣耀，他们盼望的是跟基督就进入荣耀，没想到跟基督是跟到十字架啊。这一下子门徒的观念你接受不了，所以彼得一听见这些事的时候，他以这个好像这个啊这个所谓的义气啊，跟从耶稣友情，他就哎呀主啊，这是万万不可临到你。主耶稣转过来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啊。这对我们来说很大的提醒，同样一个人彼得，前面是得父神的启示，后面是得撒旦来的耸动啊。这里就会告诉我们，一个给神重用的仆人，他可以这刻钟是给圣灵充满传讲神道，有时若不警醒，若一体贴肉体，就立刻会给撒旦来也利用。这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提醒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一个有大启示的神的仆人他就没有肉体，若是他不是警醒一体贴肉体，撒旦同样可以来利用。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彼得在那边讲的时候，主耶稣说，因为你不是体贴神的意思，体贴人的意思，体贴肉体。所以撒旦利用，当你体贴肉体，体贴人的意思的时候，撒旦就来了，撒旦就跑出来了。当你体贴神的意思的时候，啊，神的启示就在那边显出。 这对我们来说是何等提醒。但是彼得把这件事写下来，因为马可福音是彼得口授的，你看彼得亲自写这件事，说明了彼得从这件事里他写了很多的功课。主责备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你看彼得一点没有啊受伤了。啊，你来说哇，前面在门徒当中你才说西人巴耶那你是有福的，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哇，彼得就飘飘然，在众门徒当中他是得福，其实最有福的。后面主是这个提他的时候，当时彼得是好意劝主，好像是爱主，叫他不要受苦，但是没想到这迎面子一棍子叫彼得蒙羞，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哇，在门徒当中彼得给称为撒旦，哇，这一下子又好像从天堂掉在地里那个感觉。但是感谢主，你会看见主耶稣是这样培训门徒，门徒对的时候称赞，就是说这是父的启示，不是赞门徒什么，是直接说这是父的启示，他是有福。但是当门徒给撒旦利用的时候，立刻责备，斥责撒旦退去，因为这是拦阻主耶稣定十字架，这是撒旦的诡计。撒旦想利用这个同情叫主啊不走十字架道路，这是撒旦来的，也说明我们的主呢，他是随时湿透撒旦的诡计。撒旦跑进来，就像古蛇跑进伊甸园诱惑夏娃那样，所以撒旦这个跑进来，主立刻看见，他还是借着得启示的彼得跑进来啊！哦，所以这一下子对我们来说，我们要警醒，什么时候我们体贴肉体，什么时候我们出于仁义，撒旦就跑进来。所以在神的教会里，这对我们来说是何等提醒。彼得特别把这件事写下来，可见他内心里是很得主这一次的教训的提醒。主所对付的是撒旦，当然给彼得上了一课啊。所以我们所认识的基督是经过十字架的荣耀了，今天仆人不能代主人，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不仅要对基督这个启示上的看见，我们还需要走主要我们走的道路，我们需要启示中认识十字架道路，主所走的道路我们也要走。然后主接着教训第三四节，于是叫门徒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这段我们以往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都讲了，主对众人和门徒，所有跟随他的人，若有人要跟从他，就要舍己。不要以为跟从他到耶路撒冷就做王就得荣耀，不，今天我们跟从主所走的道路是十字架道路。你若想跟从主，唯一的预备就是你要否认己，不照人的想法照神的想法，不体贴人的意思是体贴神的意思，否认己就是否认自己的意思而接纳神的意思。就像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说，父啊，倘若可行，叫这苦杯离开我，但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面对十架苦难，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面对今天神所量给我们每一个的逆境，每一个的艰难，我们否认自己，顺服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叫主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当你肯否认己的时候，十架重量就失去了它的重量啊。所以十字架在你身上就不再觉得是痛苦，但当你的己不肯死的时候，哇，你觉得很痛苦。所以当佛人己被十字架跟从主，若是主量给你一些环境你觉得受不了，整天在那边怨天尤人，你就很痛苦。当你佛人己死了，完全降服顺服神所量给你的环境，你会十字架变甘甜，恩典就够用。所以是背起他的十字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十字架，在跟从主的路上，主量给我们个人十字架都不同。当然不是因为犯罪而来的，是因为跟从主在生活侍奉里所面对的十字架，要我们放下自己，要我们否认己，要我们己给破碎，要我们活出基督，是带着我们的难处，带着我们的逆境中来跟从耶稣，不是坐发桥上天堂。今天你有任何的十字架在你身上，你是带着这些在这个艰难中我跟从耶稣，天天十字架在身，靠恩典往前跟从。 到那里十架翻冠冕。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今天你有多少重的十字架，那求主叫我们都能够背十字架跟从他，就宣告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我们弗人己啊，十字架的功用是弗人己，是叫我们弗人己，叫我们己破碎活着基督，同时我们弗人己也才能背十字架。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原文是魂生命，凡要救自己魂情感意志心思，有的时候主量给一个困难给我们说啊，我们的心思受不了，我觉得啊，我给人欺负了，我觉得啊，我委屈了，我觉得我这样好像是羞辱了啊，这样低微羞辱了，主量这个给我们，叫我们的魂生命破碎，我们的魂生命，然后呢就必要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魂生命的必救生命。这里很清楚，这里不是为自己，是为主和福音，在你的生活侍奉一切，为主的民族的缘故，为让主喜悦，还为着福音的缘故，而不是因为犯罪惹来的啊！所以这里你为着主而活的，你所受的，你若肯放弃当时啊，无论是人啊，这个啊藐视你啊，各种的委屈啊，你肯放下自己，你反而得着属灵丰盛的生命，得着魂啊，你一直执着不肯放啊，好像要以牙还牙，要报复，要求伸冤，要什么，哎，你不肯放下自己，你就呢反而丧掉生命。哇，你用尽人一切的方法去维护自己魂的得着，结果可能有一天属能力级的事做了很多，自己好像得着一些肉身的，但是呢你反而丧失了魂生命，就是你不能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主的生命。凡为主缘故肯舍己，肯撇下，肯顺服，肯放下，无论在教会的配搭里，在生活侍奉各方面里，我们就是生命的长进。若一个人己很强，永远都自己对的，这个是没被破碎，说反而丧失生命，没有丰富的灵命，他一下保护这个旧照的生命。好，三十六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哇，许多人为着地上的财富一直赚起地上的名利地位财富，人的称赞，但是丧失了他分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有的甚至连条命都赔了，今天也许多时候为着发财发官财，最后连命都赔了，最后破产连命都输掉了，有的为着赚起很多财富天天赚钱，结果他的分生命也丧失了，他整个坟都是充满了啊各种手段诡计，赚钱，结果成为钱的奴隶，他的魂没有给神得着，有什么益处呢？一点益处都没有。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无论是肉身的生命魂生命，都是这个丧失这个生命，都是还有什么价值呢？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凡在这淫乱罪恶的时代把主和主的道当作可耻的，这都是坟的问题。整个时代撒旦的工作就叫人以为啊，传扬福音传扬主的道好像是羞辱的，这是给人的感觉。但是呢，他说就是说，若是一个基督徒在这样一个时代不敢传扬福音，不敢为主做见证，以为主做见证为羞耻的，将来在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成可耻。你知道一个真正去传扬福音，一个真正去见证主名的，他就被十字架跟从主，因为他面对很多人的压力，他就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就像保罗那样啊，你随时在公司在学校在工作岗位上见证我是基督徒，随时能够传向人做见证传福音，这一来可能会惹来一些的攻击，一些的羞辱，不要紧，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啊。所以呢，主在这里进一步提到和魂生命有关系的，凡在这淫乱的时代把他和他的道当作可耻的啊，就是他的魂认为啊，怕人认为耻，我就怕这个情形，人只在他荣耀啊，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就是在父的荣耀同在圣天使降临，就建立一千年荣耀的国度，在国度里也要把那人当成可耻的。主此时是对跟随他的门徒讲的，那么当时可耻是什么？是失败者给丢在外面黑暗里啊， 等一千年补扣之后再进入新耶路撒冷，永远的进。但是跟随主的不以福音为耻，不以信耶稣为耻，不以主的道为耻，跟从耶稣传扬主的道，那日与主一同进荣耀。今天虽然被十字架受羞辱，为主的名受羞辱，那日一同进入荣耀的国度，与主同作王一千年。而进入国度的荣耀是哪样的荣耀？第九章就开始开解，主带门徒上了高山，哇，那个在国度的荣耀里是怎么情形，叫门徒遇上那种情形啊！所以这些都是在提醒我们。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回头亮光，叫我们把你的话丰富存在心里。哦，主啊，叫我们能够借着你的教训，无论是指出法利赛人指出古人遗传废去了你的诫命，都成为我们的提醒，叫我们能够持守圣经里面的真理，而不是去守人的遗传，叫我们能够注重内心的洁净，不是注重外面的，救我们脱离一切假冒伪善。主啊，同时借着你的所行的神迹也提醒我们，主啊，叫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谦卑的心，像迦南夫人那样，需要有信心信靠你。你每一次一直都有不同的做法，但我们要完全凭信来信靠你，不是看外面。主啊，更是叫我们能够看见跟随你所走道路是十字架道路，你是基督。主啊，叫我们能够尊你为圣，叫我们能够走你要我们所走的道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你，叫我们能够否认己，顺服你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叫我们常常否认己，以致能够丧失坟生命，反而得到坟生命反而叫你更丰盛的生命显在我们身上，叫我们能够不以你和你的道为耻，反而是以你和你的道为荣，以做基督徒为荣，以传扬主的名为荣，以为主而活为荣，以多传扬福音为荣，而迎接主的回来。还是把荣耀赞美归给主，祷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